叫他好像有因爱成病的感觉，似爱成病的感觉，就第八章讲的。那么他和耶路撒冷女子见到了以后，就在那里歌唱中间对打起来。他就对那些耶路撒冷众女子讲，他说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请你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当然就很自然的问说，你的良人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他的良人你的良人比我们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什么长处呢？这就是第九节开始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什么长处呢？啊，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啊，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做见证啊，常常也遇见这样情形。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若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因此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和神当中有那个正常交通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些不信主的人常常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为主耶稣有什么好嘛，常常问这样问题，对不对？那就根据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什么。所以个人的见证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样有力量，因为他所说的事情是他知道的，而且他所说的的确是叫人看见为什么他要信主，不是这么道理的问题。那么再往前面说一次呢，再往前面进一步呢，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对于主的认识有多少，也直接的影响别人来信主，甚至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要影响他们是不是爱主。所以每一个人都讲耶稣，每人都讲主耶稣，但是有人讲的耶稣好像你从他话里面有香味出来，他讲的耶稣的时候别人觉得可爱，当他讲起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话就不停，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在经历中间出来。所以诗篇45篇他说，论到我王做的事情，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他说他的舌头啊是快手笔，舌头会写字的。所以一讲到主的时候好话讲不完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那些老姊妹，我有荣幸遇见荣姊妹，跟她在一起说，真的，你听她讲主耶稣的时候，她讲说，周弟兄，主真是可爱，你要常常与他交通。她讲的话，你就觉得是真的，而且在这样劝勉中间，你觉得有生命出来。这就是这里的情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为什么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长处？为什么你有什么强处？你要这样嘱咐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告诉他说，你们寻找，如果寻见我的良人，请你们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这个当中急迫的感觉就是一定需要找到主。那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一问的时候才把这个佳偶里面对于良人最深的爱给逼出来了。我们上次讲过，他正在一个属灵光景不好的情形里面把主拒绝了，然后回心转意再去寻找主又找不到的时候，心里苦闷的不得了。可是这样子的逼出来的爱，逼出来的见证，那就是说到底你爱不爱主。有些时候当我们在遇见逼迫压力难处的时候，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里面把我们真话给逼出来了。这里就是这样，那个耶路撒冷女子一问的时候，坚定了这个佳偶里面向着她的良人的爱，而且这样一问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常常这个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很喜欢的哈，叫做什么 brain session, brainstorm, 啊，就是每个人把脑力都放在这里来凑在一起，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刺激一下，把你里面的想法凑出来啊，这样的话他就彼此的怎么说，又说 sounding board, 好像讲一句话有回响的时候，有彼此的这个交通这个、很多意见，好的意见都出来了。这里这个女子也是这样，当耶路撒冷众女子一问她说，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什么长处的时候，她的话开始出来了。那这十节，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就慢慢欣赏，慢慢来比较，慢慢来琢磨到底这个女子讲的是什么。你如果我们很快读过去的话，我想一定也就是读过去了，但你要晓得这里是心腹对于她的良人的赞美的话。我也想到我们今天家庭婚姻中间的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久了的也不大注意彼此的赞美。我甚至可以觉得有些时候我自己犯这样的毛病啊。我记得以前大概四年以前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在那里遇见一个邱清泰博士，邱弟兄啊，他是做 counseling 的。他就很注意人际的关系，他就开始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在聚会中间很简单的实验，小组实验，叫我们彼此讲称赞对方的话。哎呀，你不晓得称赞的话 虽然知道是他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称赞对方，明明知道是受了命令来称赞的啊，真是你我在这边呢，这个我们坐在底下，人家称赞我是因为台上讲台讲员讲说你们去某某人你称赞对方，他这样称赞我，明明知道他可能根本不认识我，的确也不大认识我啊，但这样的称赞，当他诚心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看我这个样子，看我就是在聚会里面认识我，那都是传道人嘛，那这个传道人我怎么情形呢？但是当然一般传道人的劳苦那些所有的一些情形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他的称赞是对任何人都合用，不一定对我合用啊，他对任何传道人都合用称赞。另外一个称赞的弟兄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讲得很中肯，当然所有传道人经历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可是你知道那个力量，当我坐在那里听他这样称赞的时候，我以为他讲，我真的觉得他讲的是我的情形，差不多感动眼泪都掉下来啊，很稀奇的，我没有想到那个称赞有这么大的力量。你知道我们从前的教训是不大喜欢称赞别人，而且不可以称赞别人，因为称赞人会破坏人啊。称赞人箴言里面也讲了，称赞人这个好像吃蜜吃多了一样啊，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圣经上箴言里面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很小心不大敢称赞别人，好像称赞人是帮助他犯罪的一样，好像称赞人就是你也犯罪一样。但是事实上彼此的称赞是有价值的，如果那个称赞是真正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也称赞人，圣经里面主在再来的时候要称赞他的仆人说，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何况这段称赞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良人对心腹说的，是佳偶对良人说的，用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上面，我们应当懂得怎样称赞主。那这话分两头说了，一方面我觉得在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婚姻中间关系，可能我们对我们配偶称赞不够多，我们虽然非常 appreciate 非常喜欢非常接受也很享受他给我的好处，但是称赞太少， verbally 用话来沟通来讲的机会太少，也许很多婚姻在这里搁浅就这个原因。假如我们懂得接纳并且诚心的称赞对方的话，我相信对于夫妻婚姻关系有很大的改变。我常常说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件蒙神祝福的事情，就是属灵弟兄姊妹们夫妻中间属灵的光景差不多很相配，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都是相配的，但是我就没有机会做调查有多少人是常常称赞彼此称赞配偶他的配偶的。我相信这件事情要反映出来神给我们那一个属灵的健康的情形。那这里呢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来称赞主的时候，所以刚才我说请弟兄姊妹来称赞主，结果我没有听见几句称赞的话，也许弟兄姊妹们灵里还没有 warm up 不大会称赞，但是你注意看，在祷告聚会中间我们也很少称赞，在薄饼聚会里面也很少称赞，那么哪一个聚会里面称赞呢？我们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别人祷告怎么样啊，我们三五位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少称赞主耶稣，说穿了是这样，很少称赞主，很少赞美主有多好。这里怎么话，这里你看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在超乎万人之上，他是我的密友，超乎万人，比任何人都好。那弟兄姊妹们，多少人看了雅各书而写下了那一些精彩的诗歌，就证明说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心领神会。那我们对主的称赞呢就没有这样的直截了当，也许跟我们中国人的个性有关系，不大会称赞人的，中国人不大会称赞人的，我相信这个是背景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话里面一称赞就别人好像阿谀别人啊，就好像是逢迎，就好像都是有种反面的意思，好像不大会称赞人。假如真的很会称赞人，我们又说这个人会拍马屁，这个话讲的不够诚恳。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呢？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呢？那你要他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当然中国人中间呢就讲究说他知道我欣赏大家话，他知道我所以连公司老板跟员工中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啊，没问题，他知道我信任他，就是一句话就行了。很少有人去称赞他的员工，称赞他的副手，很少。 啊，那真正所以中国人中间就人的关系、啊、就是很多时候需要猜呀、啊，需要猜他，对不对？你要猜老板的意思，猜上司的意思。那么在家庭中间就变成说，我要猜我太太的意思，我太太意我要猜我的意思，变成人的沟通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非常吝啬，不大愿意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明白这只是文化的关系，而神造人中间应该人和人中间的关系能够彼此交通之后，也许我们学会在家里面开始不吝惜自己的称赞，而且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称赞主耶稣，要称赞主耶稣。我有时候我虽然这样讲了，我告诉你，我也有这样的 hang up， 也有这样的难处了哈。我也听不惯别人，我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有一个地方做录音带，去在那边做一下啊。那有个姊妹啊，她是常常一个人叽里咕噜开始讲话的。她昨天问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我叽里咕噜讲话很奇怪？”她是跟主在交通了，她怕我不明白。我说：“不，你和主交通，讲出声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我了解。那她就是会一下子问我说。父亲啊，他叫 my father， 常常叫我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就是我跟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嘛，他说我父亲怎样怎样的，我知道他是讲和神和上当中有交通的祷告，他好像那样自然的能够很开放的来交通，而且他说，哎呀，你看我的父亲真好，哎呀，我父亲这么好，从来不会叫我遇见什么难处，我一有难处，一讲话一祷告。就回答了，所以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没关系，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对空气讲话？我说不，只要你不盼望空气对你讲话就没有问题了。大家笑了，我说当然，灵里面主一定对他说话，所以这里的情形，那些简单的话、简单的称呼，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很简单的话，我如果把它解析分析明白的话。变成没有味道，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歌了啊，是一个剧本。但是这里也可以看见，讲到白而且红，一定是讲到良人的健康。你看这个又白又红啊，那个当然是身体健康的表现，面上白里透红啊，又所以他说又白又红，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从外面他的 physical being， 从他身体的情况开始称赞，每一件事情在那个加偶看来，每一件事情都好。每一件事情都是可喜悦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会不会说，我的良人啊，主耶稣啊，你是超乎万人之上，你又白又红，会不会这样，又白又红，白而且红，怎么叫又白又红呢？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和那些门徒们的交往，和那些门徒们讲话啊，那么样子蛮有恩典，蛮有慈悲，而且他讲的话那么好，该责备就责备，该鼓励就鼓励，该和他们有教导就有教导，该指出来的时候指出来，该宣告就宣告。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时候，能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就称赞说，主耶稣啊，你真是超乎万人之上，你真是超乎万人之上，你是白而且红啊。这个今天来的路上，我在听路加福音啊，这个我们正在这个就是我一路来说在听路加福音了，我就读到那里，听到那里说，比拉德从前和这个希律有仇啊，到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嘿，我想你看主耶稣你真是好，连你要上十字架了还要把人间的冤仇除去，虽然这个冤仇这两个狼狈为奸啊，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主就是这样子，什么事情常这里当然有很深的属灵意识，两个人为了出卖朋友，两人就变成朋友了啊！本来两个人有敌意的，为了一件共同的敌人，他们好了。这个是政治上是很小的事情，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零零碎碎的地方，就看见说主耶稣真是叫成为世人的和睦。因为比拉多和希律中间为什么有仇呢？因为他们争那个权的缘故，我想一定争权的缘故。但是现在这里，因为这个他听见这个。比拉多听见说属于希律所管，就把主耶稣当人情送去了，那希律当然就接受这个人情了，他们就好了，这是很简单的事实。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些事情，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看见主耶稣每一件事情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害人的意思，总是叫人得着益处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而且你看同样的情形，巴拉巴 巴拉巴作乱 杀人下在监里面，等到耶稣基督为他受死的时候他出来了。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如果细的话，这些道都有别人讲过的了。耶稣基督的死解决了人的仇恨，耶稣基督的死叫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这些道都有人讲过。但当我们来到这里称赞主的时候，我们把道理上懂了，但是对于主的称赞却主没有得到好处啊。我们没有办法像雅各这样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们不大会把这个感觉放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也许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不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因为今天来的正好路上我听的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所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啊。但是我相信圣经里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可以叫我们从这些经历里面认识主耶稣而称赞他。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称赞主，我们需要称赞主。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祝福，为了门徒祝福。所以你看每一件事情主的恩典都是那样自然临到他的百姓。他上升的时候最后为门徒们祝福。上次我记得在讲民数记那个大祭司祝福的时候，我就说到神是愿意祝福人，而且耶稣基督一直不断的祝福。那这些事情在我们经历里面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也许我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一节了。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形容他的头多好看，形容他的头发多好看，黑如乌鸦。所以我想这个雅各书的雅各的主角了，也是犹太人，应该是东方人了，应该是黄种人了，所以他们是黑头发的。这里讲他的头啊，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头发又浓又黑，啊，是个美男子，是个美男子。那么弟兄姊妹们，的确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人看他没有加薪美容，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外面肉身的软弱来看，我们仍然要说主耶稣是美丽的。好像大卫，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什么，大卫容貌俊美，说话合宜，是个勇敢的战士。所以这些生命的优越表现，当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这样情形的时候，我们应当赞美化出来。今天我们如果形容主耶稣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头像至金的金子，尊贵荣耀。那个头像金子当然是一定很有亮光的哈。头像至金的金子在启示录里面，那个耶稣基督那样荣耀，在火焰，在那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个头发形容不是黑的，是白的，他的头发像白羊毛。当然你就知道这里讲头发的颜色绝对没有关系，绝对不是在预表上面黑的白的有什么差别，而是形容他的健康，形容他的美丽。这里讲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我知道当有一个具体的像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称赞起来容易。假如今天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画个像放在我们面前形容，或者我们会想象中，你看耶稣基督眼睛多么仁慈，多么慈爱，他的眼睛又那样看透人的心，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又看见他的头发有波浪啊，我就想假设是有这么一幅图画啊，身上戴着那个脸上戴着那个庄严，那么尊贵荣耀。以前我在这个五号公路上下去的，靠近巴耀了那个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图画，那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我想很多人经过看见那幅图画，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那里。那我们如果看见一幅图画的话，我们可以形容那幅图画，而像这里一样的形容。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看见的，不光是那个图画，不是光是那个画的出来的图画而已。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新约里面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实在是不一样，实在里面对他的称赞应该加多。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的赞美还要加添，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那写这样诗歌的人知道，他的赞美还要加添，因为他真正读出耶稣基督，读到他来做我的牧人，是何等可喜悦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地方就证明说，一方面证明我们有没有用功，一方面证明我们有没有用心来读，还有一方面就要证明说，我们懂不懂主需要得到我们的称赞。如果我们常常记得主也需要我们称赞的话，我们就不会吝啬我们的称赞。我相信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会进入新的纪元。当我们一面读一面学习称赞主的时候，我们读经讲一句实话，常常就是让我自己得到喂饱，得到满足， 很少读到圣经说赞美神的，很少读到圣经里说为了神的荣耀起来说话的，很少读到圣经之后感谢神赞美神的，很少读到圣经之后想到神的需要，很少很少。我自己也是一样在这样情形里面，因为我们都在肉身中间活着，而且没有被神带到这个需要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需要。所以耶稣基督父神圣灵都需要我们称赞他。为什么？因为称赞说表示我们真正的 appreciation， 真正的对他的欣赏，对他的喜欢。怎么知道我们爱主耶稣？你从来不称赞主耶稣，别人怎么知道你爱他？对不对？我们从来不称赞一个人，别人说你怎么会爱你的孩子？假如你不称赞儿女的话，他一定不爱儿女，不然从来没有听他称赞过儿女。啊，当然中国人的谦卑的说，哎呀，我的儿子爱小犬，小犬，是不是？哎呀，这个是，哎呀，这个、没出息的孩子，都这种话啊。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是以他儿女为骄傲，他也不肯讲。所以，假如你真正听那些话的话，你会很奇怪哦，他家里是个小狗。啊，他儿子像个小狗，哎，不成才的，怎么样，讲了半天，你就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儿女。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我相信我们受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称赞这件事情，连主耶稣、连父神、连圣灵、连教会、连一切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很少称赞的。看见太可以，主耶稣可以，神是被赞美的。神是被赞美的，我们的神是被赞美的，是应当得的赞美的。我们不是不知道应当赞美，但是我们没有习惯赞美的。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是有具体的形象在眼前，我们还可以形容，但是神又不许我们拜相，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神啊，你的头发像怎样，你的头像怎么，都不能形容。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原则，就是应当毫不吝啬的称赞神，应当毫不吝啬的称赞神。那不是光在雅各书里面才这样，当我们读到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称赞神的智慧，读到箴言书称赞神的智慧。虽然是所罗门写的，但是所罗门的智慧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称赞神。神啊，你的智慧极其广大，你的智慧没有人可以比，连所罗门这样的君王你都能让他们说出智慧的话语来。所以箴言书所写的那些奇妙的经历，那些话真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真是智慧的话语。哎呀，感谢主。我们如果读到别人属灵的著作，读到别人所讲出来属灵的东西，真是好，不错，我们是为了这个人感谢神。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没有功劳，但是更要紧的，圣灵在他里面把这些好的话，这么巧的话交给他家讲出来，太奇妙了，感谢神，哈利路亚，为了这个所写的书赞美你。我们应当有这样态度啊，智慧的语丝啊，有一个姊妹看了一本书叫《智慧的妇人》，我这边讲智慧就随便提一下。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著作中间基督的荣美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称赞神，不吝啬的称赞他，多多的称赞他。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那个眼字是没有的哈。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用奶洗净，安得合适？怎么会想到用奶洗净呢？因为格子是白的。当然这些话形容的时候我都说了，不过是字句上面形容，但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一个形容却是背后讲出来佳偶对于良人的完全接纳和完全欣赏。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如果我们把它凛然化了，当然有些解经的书太凛然化，读的时候觉得好像堆砌，好像八股文章一样，那也没有什么味道，所以我也避免这样的用这样的方法说。但是我们因为既然在雅各书里面常常提到眼睛，而且这里因为格子眼这个眼是另外加上去了，所以他的翻译雅各的人心里面有个格子眼。为什么？前面讲过格子眼啊，格子眼说什么呢？说他的专心，说他的单纯，说他的温柔，说他的全心意义摆上。那怎么情形呢？他的眼睛如溪水旁的格子，你要看见那个眼睛怎么会像溪水旁的格子呢？这几个东西，眼睛跟溪水怎么放在一起呢？怎么会格子出来呢？当然你可以用想象力，这里情形有人说眼睛会说话，这里你也看见他的眼睛里面有眼神， 他那个好像生命的活水在里面吸水一样，我这话也堆砌的哈，讲不讲没有关系。但我所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要说明给诸位看，这里的形容是一种他自己个人完全自由的体认，他自己完全个人不受限制的体认，所以讲出来的事情才那样真实。我们应当对自己，我们应当每个人自己对神有自己赞美的话。有些人说的方言就是这样，用个人所不能说出来的话来赞美神，他所赞美的跟你所赞美不需要一样，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从心的深处起来赞美神。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么长一段话，它的两色如香花溪，如香草台，两色呀，这个地方如香花溪，如香草台。这里都是为什么提到香花溪香草台我也不明白，但是给我们看着就知道说至少是香的啊。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你看这里情形，百合花你知道的，百合花那样娇艳，好像是非常肥厚的叶子，但你一碰就碎了。所以这些情形就说到一搓揉就碎了，他那用百合花来形容嘴唇。我再说这里仅仅我没有办法，我不是来那个诗嘛，如果你都来解释的话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是这样读下去的时候你就明白。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相堪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堪蓝宝石。这里呢用那么许多前面讲的生命的，前面形容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后面形容的东西都尊贵的。他的两手好像金管，两个手金管，为什么像金管？因为当然是说到手的颜色了，而且刚强有力，又相堪水苍玉，所以你知道这个皮肤好像油亮发出光，可能这样意思啊。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堪蓝宝石。这一段的形容讲到他的良人。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你看这个佳偶把他的良人从头到脚都形容了，虽然只是形容外面，从头到脚都形容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能不能从头到脚都形容？我们对于主的认识能不能想出那么多可形容之点都是问题。如果我做一个实验停下来五分钟，大家说 OK， 现在我们大家学习赞美耶稣，耶稣怎么样赞美法，我们怎么赞美耶稣，我想了半天，我还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想如果我要考弟兄姊妹，我自己也不及格，怎么形容法，你怎么形容主耶稣法？可能我们可以从他生平，从出生到受死到十字架来形容，但是那是他的生平的故事。我们对于主耶稣这个人本人的认识有多少？达成问题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主爱了半天，我们到底对主的认识有多少？我心里想想也好笑。当然我们不是一点也不认识，但是真正你要形容的时候，讲不大出来，真是变成不可传不可说。变成不可言语，只有心领神会。但事实上应当有些能够发表。就回到刚才我一开始讲，有些人讲主耶稣说他能够形容，他能够发表，能够讲出来的地方，是在叫你觉得说他认识主，佩服他，这也是操练啊。那讲到耶稣基督，当然那么多传道人每个礼拜讲道应当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内容的啊。我自己每个礼拜讲道，真正要说我对主耶稣认识多少的时候，我赶紧停下来想想，主啊，我不认识你，对于你的形容能有多少恰切。哎呀，他的头如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这些形容我就说了，图画容易形容。他的两手好像水苍玉，他的两手好像金管相堪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堪蓝宝石。那我们能不能形容主？另外一方面，你看在以西结跟约翰他们也在异象中间看见主耶稣，那里的形容完全是属灵的，讲到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脚在光，如同光明锻炼光明的铜 啊，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他的宝座如何，这些都是具象的形容，我们能根据这个说出属灵的意思来。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和主当中的关系并不是那样直接的有帮助。所以我说我们爱主，用心来爱主的时候，结果是叫我们对于主个人本人有深入而且恰切的形容。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读出那个味道来，读出那个甘甜的味道，而我们完全被吸收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情形才是主所喜欢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别人东西拿来怎么样讲，不是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当读到耶稣基督自己身上，而喜欢并且学会称赞他。啊，假如我们大家有一同读经的题目，也许大家晨更的时候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多多注意在这方面能不能也寻找出一条路来。啊，我今天那个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方面是个新的领域，我自己也没有注意过，也没有那样花时间过。所以我说读雅各我自己得到帮助，为什么？因为总是发现，哎呀，在这方面我不够，在这方面我不会。好了，现在不是光把这段事情背下来，我们会背了。好了，他的脚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高高挺挺的站在那里，香柏树非常高的，高高挺挺的站在那里，他的脚那么安稳，我们把它背下来，但是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向着主的赞美。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弟兄姊妹们，越思想叫我们越爱主。无论把它怎样思想，我们诗歌本里面有的话，对不对？总叫我得的力量。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从雅各的经历里面来的，写诗的人。如果不是，也是类似的经历，他不一定是读了雅各，但他所以能写出那样的诗来，是因为他自己进入与主的交通。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段圣经我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基督教有很多方面的发展，有在工作方面发展大家看见的，有在牧养方面发展大家看见的，有在那些社会服务的方面的发展都有。我说的意思是，大的福音的工作很多，大的教会也有，还有甚至很多建学校、建医院啊，建这种各种救济的事业，甚至也有心理治疗这方面。从基督教、从救恩这方面发展出来的工作太多太多太多。但是弟兄姊妹们，回到主的面前，爱主的人，就是说，因为救恩的本身而进入于爱主。爱与主中间爱的交通的实在是少数，实在是少数。我这些日子读雅各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起有些姊妹们，有几位姊妹们曾经帮助过我的，我也寄了一套我们讲雅各的这个录音带给他，也蒙他的一点称赞。但弟兄姊妹，我寄给他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纪念到他曾经帮助我进入雅各的经历，要学会爱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今天雅各的那样人少读，而且读的时候也觉得很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原因在这里。你对照那些写诗歌的人他们的经历啊，因为我不能够 quote 很多的书，别人的爱主的经历我 quote 不出来，我刚才已经 quote 三本了，都讲到他们个人爱主的经历。诗歌里面也是，当他们读到圣经里，不一定雅各本身发现主的可爱而写出来诗歌，你就知道他和主当中是真的东西，不是光是讲一个工作，不是光讲一个方法。尤其基督教现在很喜欢讲各种方法 strategy 啊，不是讲一个那个外面高大的事情，都不是讲这个，而是真正一对一的，我的心在主的面前，我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与他亲亲，他亲亲对我说，我属于他。像这一类的经历在这里，你看心腹开始有了，前面并没有那样子 lavish 的称赞，没有这样子美丽的称赞。如果我记得不错，这一段是最具体的心腹称赞新郎最长的一段，前面都是新郎称赞心腹，大部分都是新郎称赞心腹， 这里是心腹称赞新郎，是我们信主的人因为和主当中交通联合，生命改变，结出属灵的果子，而真正的变成爱主自己，而懂得用我们的经历来说明主是如何的可爱。弟兄姊妹，好难啊，讲雅各真难，我不知道怎么讲法，讲来讲去我就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也相信我们虽然圣经讲不清楚，这个观念跟意思已经清楚了。他的口极其甘甜，他说他全然可爱，没有一点不可爱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看这几句话，最后几句话结尾多强。前面耶路撒冷众女子说，你的良人有什么长处，你的良人和别的别人良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一定要嘱咐我们遇见了请你告诉他说我思念成病，是爱成病。他是全然可爱，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和主中间能不能这样坦诚的在人的面前做见证，这是我最爱的一位，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她全然可爱。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雅各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生命进步所不可少的一样东西，爱主。爱主到底是不是爱主？爱主不再是显在说是我为主摆上多少，为主的服侍有多少，不再是，甚至不再说我舍己有多少。上次我们讲爱主的定义是舍己，现在爱主的定义说是我多么会称赞我所爱的那一位，这个是爱主的记号。我能够讲出多少我和主当中这个彼此，就是说我对主满意的情形，这是我的爱主。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了，上次我们说我们读雅各说常常要问到底什么是爱主，现在这里就看见，当我们能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来说明良人的好处，说明良人的可爱的时候，这是爱主的结果。所以刚才我已经说过，我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觉得很惭愧。假如离开了雅各，今天说好了，既然这样，周弟兄晚上你讲讲主多可爱吧，我马上没有话讲了，不知道怎么讲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话讲，讲三分钟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说爱主，但是我们给主的称赞那么少，为什么不称？为什么称赞那么少？不知道怎么称赞他，懂得要称赞他，但不知道怎么称赞起，不知道从何说起。你别人送你一样好的礼物吧，一块巧克力糖，你吃在嘴里，你说好好好，好在哪里讲不出来，是不是？别人送你一盆花，这么漂亮，你要形容它，形容不出来。今天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知道他好，好在哪里？不会讲。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爱主？爱主乃是用我们的生命交通经历去认识主之后，一种回味，一种发表。连圣灵的经历都不是，都超过圣灵的经历。以前我们讲，我们讲什么叫爱主？生命成熟结出果子才是爱主。什么叫爱主？舍己是爱主，向自己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爱主。现在说不是了，不仅这样子。当我们接受主、遇见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欣赏他，这是爱主，这是爱主。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不会回答，当然他最后是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你看见没有，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主，不知道怎么样来发表我们向他的爱。你看新约里面保罗到最后讲起他爱主的关系，他和主当的关系，他好像是说他的侍奉，但是从他的侍奉里面你看见，哦，他真的是爱主。使徒行传里面，或者我就说哥林多前书更好，哥林多后书更好，他讲到他和主当中的关系，他讲到他的侍奉，他讲到他在各处的工作，这些都是外面所看见的， 但是他总是后面有几句话，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是可诅可咒啊。他讲这些话是完全从心里面讲出来的，主真是可爱，主真是值得我们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地方是我很希望读圣经读出来的东西。大卫在诗篇里面也讲到他和他的神中间的关系，有很多地方是非常柔细、非常 delicate、非常 delicate 的地方。那这些地方是爱主的真谛。第六章，当那些女子们听完了之后，她们受了感动。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前面你看，他们问我说，你的良人有什么，用今天我们粗一点的话说，有什么了不起。当这个佳偶把他的良人形容完了以后，你看这些女子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有爱主的经历，并且对主有真实的认识，我们才能影响别人爱主。我今天是，假如我们的目的只是叫人来聚一个会，你就会发现请人来聚会很不容易，对不对？我说的聚会每个聚会都一样，从礼拜五的聚会到礼拜天的聚会到家庭聚会祷告聚会，你如果只是叫他参加聚会很难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让他知道你那样的爱来参加这个聚会，你那样的爱主，跟主中有真实的交通，他会来，只是他没有机会，我们也讲不清楚，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情形，那一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当她听见这样见证以后，她们里面起了转变，她们愿意一起跟上去寻找。妙就妙在这里，真正寻找到主的还是这个佳偶，当真正找到良人的还是佳偶自己，不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前面我们不是讲过她已经和良人失散了吗？当她出去寻找，寻找不到，等她做完见证以后，她心里面火热，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交通中间，她灵里面忽然开了，她知道哪里去找主。寻找主并不难，因为主就在他经常出来的地方，经常显现的地方，经常和我们交通的地方，还在那里。第二节，六章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隙，在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你看这里形容，他形容他的良人跟他的工作不能分的，你注意到没有？前面我们提到香花隙、香草台，又提到百合花，良人的自己和他的工作不能分。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一面形容良人的佳美，一面形容耶稣基督 的美丽的时候，他的美丽将我的心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遇见他，和他有交通了。这也是我们读经的秘密，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借着这样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遇见主了，我们灵里面就遇见他。我不晓得是不是讲得够清楚，当我们学会这样赞美他，学会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些耶稣基督的荣美，而用我们的话去形容发表，讲完之后你祷告完了以后遇见主，不光是为了别人做见证，你灵里面得的一样，主自己的显现。约翰福音14章16章是很要紧的，主说我要与他们显，我要到他那里去，父与我要到那里，我们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利利人犹大，那个犹大问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答案就在说，因为爱中间交通，人若爱他必蒙他显现，如果我们爱主的话一定蒙主的显现，是不是？所以当他在这里交通经历的时候，他的灵里面已经恢复过来，就是外面戏剧上的效果来讲，我相信不仅已经换了，而且这个已经不是晚上了，白天的。佳偶在良人自己的园中，在香花隙中，在百合花群中间找到了他的良人。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佳偶会找到良人？因为良人一直在百合花中 放牧群羊，这是他的工作。刚才我们一讲，我们最早已经讲过，写这本书的是所罗门王，而所罗门以假设自己是个牧羊人的身份，或者说他盼望那个最单纯的爱，所以他不是以一个王者的身份来征服那个女子。所罗门的工作绝对不是牧羊，绝对不是物质上的牧羊，但是他在灵里面讲到爱的时候，他宁愿做一个牧羊人。所以真正好的君王对于他的百姓是个牧者。那这里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心腹在百合花群中，百合花中间遇见这位牧羊的主。这里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在香花系，在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你看这个形容，自己的园子，主他一定在教会里面行走。正常的情形，主对于教会的照顾和牧养是没有一个能够比的。这些日子我有机会去一些机构里面服侍，我就觉得不能跟教会比。我讲这话真话，因为教会里面直接是神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牧养神的儿女，其他的机构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主设立教会，我讲的机构，那些差传的团体啦，或者其他一些工作的团体，他们的目的也是帮助教会，但是真正的帮助是在牧养中间。而这个牧养，主自己做的牧养是最直接的。所以如果主允许我的话，我永远不愿意离开教会。就是有别的机构要我去服侍，我可以去，但是我的心，我的根还必须在教会里面。因为神牧养教会，神没有牧养机构，神不是牧养那个工作，神是牧养神的儿女。他就在那个园里面，在香花系里面，在园中放牧群羊，在那里采百合花。第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新的话，但是旧的话再说的时候深度不同。从前那一个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雅各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了，那一个相属啊，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吸引而已，一种彼此的 commitment 而已。但这里讲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是真正在生命中间，在牧养的关系中间不能再分。当主耶稣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我们和良人不能分，他和我们也不能分。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一次又一次讲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什么叫牧养呢？连这里属灵经历的起伏也是牧养的一部分。我们属灵经历会高会低，神就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高的时候怎么样一种牧养方法，低的时候又另外一种牧养方法。而这样经历中间，叫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生命越来越刚强，生命越来越新鲜，越来越有味道。这是牧养。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牧群羊，不是放牧一只羊，放牧牧养神的儿女。第四节，当他在遇见良人的时候，在这里又开始新的交通。所以在香花系的园中，从第四节开始，这里转过来变成新郎称赞新妇，变成那个良人称赞佳偶。第四节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哎呀，这个话真奇怪。前面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是不是？前面我们也说过，最早的时候那个心腹自己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前面我们也讲过，良人已经称赞他，你的面貌秀美。但这里再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德萨是一座城了，德萨大概是一座建筑的相当整齐相当美丽一座城，在以色列境界里面。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话真是特别了，我们怎么会拿这个来形容女子呢？不可能的，怎么会想到用城来形容她？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心腹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是不是在所罗门王，在所罗门写这个雅歌的时候，的确有圣灵的启示，他所形容的那个佳美，形容那个女子，是为了教会做见证。我不晓得，我也怕这话又是堆砌。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不管是不是他有意这样写，在所罗门的，在这个良人的眼中，心腹不是太柔弱的，是有力量的，可以形容做军队，可以形容做城墙，可以形容做城，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怎么会形容一个女子威武？但是你也可以明白，在他的眼中，良人眼中的美丽不完全是 feminine 女性化的，是有男性的刚强在里面。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被主改变雕削，我们的生命坚强，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我们能够为主征战，我们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如同威武展开的军队，新耶路撒冷有一天从天而降，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不是一直觉得软弱软弱软弱就属灵了，应当也有这一个教会的见证出来。第五节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这个形容是非常女性化的形容，是非常温柔而且非常细的形容。我相信有恋爱经验的人就知道，彼此中间那个眼目传情，彼此中间眼睛定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哦，那个力量，当他这样看的时候，好像会传电过去。他不敢，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又是要看又是不要看，最好你不要看我，但是如果你不看的话，其实不是不要他看，因为你看的是我心慌意乱。啊，这个情形我们这是如何能够能够想象我们和主当中这个深爱的关系。我们没有想到主会这样形容，良人会这样形容他的佳偶。今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会叫主的心里面惊乱。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为什么？因为这个眼目是爱的眼目。假如我们爱主，我们在爱的里面就能赢得主的爱。假如我们只是在工作里面只能得到工作上称赞，但是当我们感情思想完全投在主的身上，主也用这样的爱来回报我们。而且用让我讲一句好像不可能的话，我们的爱会叫主的脚步都迷乱。有这么厉害？有这么样稀奇？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讲出这里的实质和感情上的分别，但是我相信这些话既然在圣经里摆着，它就是鼓励并且叫我们明白，主实在是以我们的心为他的心。这个不晓得圣经上怎么有没有这样的话说法的哈，我们只是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但这里请您看见说，当这个佳偶这样爱主，这样爱良人，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良人也被他感动，实在是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爱专注在主身上，说主看重这件事情。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那么这些形容我们以前都看见过，好像是重复，但是我就说了，这些重复也好不重复也好，那个形容啊，每一次新的形容的时候意思不同，深度不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那一波一波的哈。你的牙齿如同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的，因为牙齿整齐了，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没有一个缺的，清清楚楚。那我们不会这样形容太太的牙齿，这样形容是很稀奇的，但是形容的很好啊。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 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嫔妃嫔见了也赞美他。第九节当然又是讲到心腹称赞新郎对答了。你也晓得在这样的彼此的称赞中间，这个爱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发展，一点一点的发展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讲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啊，有人说这里说所罗门那个时候还没有娶三千妃嫔了哈，那个所以只有六十八十个，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把雅各书的味道冲淡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妃嫔呢，一定不是站在陪衬的地位上面，而是特别要显出这个佳偶受重视的态度。我就不晓得，我以前讲过，所罗门因为他自己在婚姻上面用一个字来说相当的自由，所以他才真正羡慕那些没有政治利益的结合。我们以前讲过，他为了要得到埃及的马，所以他娶了法老王女儿做王后。他为了要和其他的外邦联合，有真正的实质的利益，所以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这些都是他的妃嫔。但是他的心里面向往一个单纯没有政治因素结合的婚姻。我相信我也是讲把所罗门讲太好了啊，但是这里面情形，我相信这里的妃嫔不是只是说所罗门有这么多而已，而是说要在这些妃嫔中间单独的标明，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啊，或者怎么？我这里就这句话呢，不晓得是这个是怎么样，是谁说的哈？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不晓得是我就说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雅各书里面有些问题，就是这句话到底谁讲的？不晓得。
假如
这里到底谁讲的都有道理，而且这样讲。把它安在良人的口中，那样讲把它安在佳偶的口中，都讲得通，而且都有很好的意思啊，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不是完全知道这里讲的情形。好了，第二节到第九节，良人形容或者称赞这个佳偶，那我们真是看见说这个爱情的结合是一个相对等的，而且彼此呼应的。当我们越称赞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越学会称赞他的时候，主看我们也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会把神会把这个爱来回流给神。我相信神造人的目的，一个最基本的是要得着人在爱中的回应。我相信这件事情，人爱神是神造人的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说过，神造人有许多的目的，有一个是要为他管理，为他掌权。有一个我们说过，神要把他生命彰显在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不能少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不能少的， If not the only thing then it ha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就是神造人要得着人回应他的爱。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样爱神，他们爱神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他们爱神就是侍奉，他们的爱神就是为主做见证，他们爱神就是做工，他们爱神就是没有偶像。但在新约里面，在个人的经历里面，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心腹的地位，叫我们爱神。保罗说你们要爱神并且学基督的忍耐，那个爱神怎么爱法？雅各给我们提供一条路，这个爱是夫妻中间的爱。那假如我们能这样对待主耶稣，假如我们能这样对待神，我相信是神所喜悦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 所保爱的。你看这些称赞的话都毫不吝惜的用了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只是说，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我不会爱主，我读这段圣经是只是觉得说真可惜，做基督徒做二十几年的，要称赞主要讲到主的爱的时候没有什么内容可讲。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何等巴望我们的眼睛定在他的身上，主的眼睛也和我们怎么说心心相印，当我们彼此注目的时候，他在我的心中，我在他的心中，是那样重要，不能分离。而且主也是这样宝贝我所能给他的爱情，这是稀奇，这是稀奇。但是我相信我们这样讲没有离开本题，这也是雅各书所以在旧约中间甚至整本圣经中间最奇特的一本书，因为讲到人可以拿夫妻的爱来爱神。稀奇，真稀奇，真稀奇，真稀奇。你看这个称赞呢，从心里面出来，透彻的出来，从肺腑之言出来。太好了，太好了。第十节，这句话是一个 chorus， 是一个 chorus， 就是说一个回响。因为前面在第四节里面，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秀，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第十节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怎么说，用一种 rhetorical 的 question， 一种反问或者说自问自答的话，根本不需要答案的，你从这里问他不是要你回答是谁，当然知道是谁，故意问说那是谁呢？ Who is that? Who is that? 那我们在诗歌本里面也是有一首写的是诗篇二十二篇，那个荣耀的王要进来，是谁呢？是谁呢？当然答案只有一个，是不是？这里说我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日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个 chorus 就在这一幕，就在这里的这里几句话是换场的话，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完了，这里是换场的时候，我们以后要讲到下第五幕的时候，换场的时候所有一些对答。可能是一种歌的方式反复的唱来唱去啊，整个的情况变了。那么这段经历讲的是什么呢？从第四幕整章看起来，前面讲的是爱的挫折，因为我们爱自己所以不能爱神，到现在当我们被逼的时候要爱神的时候，才真正进入与他的交通，而且与他完全联合，而彼此心心相印，里面的深度就增加。这一幕结束在彼此的称赞上，是最美的一段。在所有雅各的这里一些称赞中间，最奇特的是心腹称赞家人良人，这是别的地方没有那么长的。这就说明这个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对主有非常具体的认识，而且能够在经历中间说出主的荣美。所以主也称赞他。而在这个交通中间爱达到完全，而在这个交通中间生命形象完全相合。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军队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是谁呢？结束在一个问答中间，而他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吧，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没有时间讲。下一次第五幕开始，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把第五幕讲到这个八章三节啊，或者八章四节，讲到八章三节或者八章四节，讲到八章三节，希望能讲到那里。那再两次就把它讲完了。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 229，这是写诗的人领会雅歌所讲的内容，看看跟我们的认识有差多少啊。第七节，美丽如月亮得有它形象，因为月亮是反照太阳的光，太阳形象啊，光明是太阳，得有它身量，全属我良人，使他命彰显，全为我良人，使他心舒畅。这段雅歌第四幕完了的时候，我想再没有力量能够叫他们分开，完全的相合，完全的相配，完全的相属。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怎么样得来的呢？是经过一些挫折才来的，而这个挫折叫他们的爱更加稳固。我也盼望这样情形在家庭中间呢，也能给弟兄姊妹帮助。当我们爱自己，不爱对方，不爱丈夫或者不爱妻子的时候，爱有了挫折，等到我们回头的时候，这个爱就更加的稳固。我们完全的知道我们的对方需要得我们的称赞，而彼此能够不吝啬的称赞。